看今天的内容。那上礼拜讲到圣约的要素，我们这个礼拜呢要讲两个，一个是圣约神学的依据另一个是圣约神学是如何在圣经当中展开的哈。那分两个大的方面来讲。首先，这个圣约神学呢是依据三个约，这三个约呢就是救赎之约、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我们最比较熟悉的呢就是行为之约和什么呢？恩典之约。那么在16世纪呢，圣约神学得到了发展，就是改革的神学家们就发展了圣约神学。到了17世纪，在清教徒神学家和牧会的里面更加的成熟，达到一个巅峰的时期哈。那么在整个改革宗群体里面呢，有人持守三约论，有人持守二约论。那其实这个救赎之约呢和恩典之约呢他俩的本质是一样，都是讲恩典。不过呢，在这个立约的对象上有所不同。所以在冯德霍的信徒神学特别谈到说，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其实两个本质呢是一样的，是不同的表达。那么在荷兰改革中出的一套青少年教义上呢，他没有使用救赎之约，他使用永恒中的恩典之约和历史中的恩典之约。那个永恒中的恩典之约呢，其实就是指到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中所立的救赎的约。那历史中的恩典之约呢，就是创世纪三章15节讲的在历史中的恩典之约。那无论你持守三约也好，或者二约论也好，他们之间没有冲突没有冲突。那么三约论呢，其实更好的能够表达神与这个恩典之约代表耶稣所立的约。那行为之约呢，更能让人去理解说在永恒中在永恒中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有一个协定，有一个约，要拯救罪人更有便于理解救恩。但是我们反对依约论也有依约论倡导。那依约论呢，会让我们不好去理解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区别。因为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是有区别的一个是靠什么呢？行为。一个是靠什么呢？恩典。如果变成依约论的话呢，这一点是坚决反对的反对的。那《依约论》这本书呢，也是应该是去年或者前年他们翻译的欧陆改革宗呢出了一本书叫《爱之约》，就是依约论的思想。那我们最好持守二约论或者三约论，那我们就根据三约论来理解圣约神学它整个大的框架大的框架。首先先看什么是救赎之约。我们对行为之约比较熟悉，经常谈到这个约，因为这个约跟福音是分不开的。因为谈到恩典之约，我们孩子会受洗，我们得救在恩典之约有稳固性才能去讲到。那么救赎之约是指什么？改革宗神学家都认为创世世界以前圣父、圣子、圣灵之间有永恒的约定，称为救赎之约。所以这个救赎之约呢，它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父子圣灵他们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呢不是在历史中协定的，而是在永恒中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达成了一种协议，就是要拯救罪人。三一神之间的救赎旨意是圣父计划、圣子成全、圣灵实施，这个我们称之为整个的救赎之功。所以整个的救赎之功呢，是有圣父的参与，也有圣子的参与，还有圣灵的参与。所以救恩绝对不是一个位格完成的，是三个位格协力完成的工作。我们先来给救赎之约来下一个比较精准的定义。救赎之约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永恒中所立的约，圣父赐下圣子做选民的救赎主，并规定救赎所需要的条件。这又谈到圣父的计划。当人堕落之后 啊，到堕落堕落之后，上帝救赎之约在创世纪35节就显示出来了。但是这个约并不是在亚当犯罪之后，上帝要收拾亚当的残局所立的约，这个约一定是在永恒中。上帝就知道人在永恒的预旨里面，人必然会堕落啊！上帝在人堕落之后就计划了一个救赎的方案，这个救赎的方案就是让圣子做选民的救赎主。那么耶稣基督是恩典之约啊，所有子民的那个代表，并且规定了救赎所需要的条件，就是耶稣基督到世上做的每一件事情，道成肉身，遵行律法，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这每一步都是上帝对耶稣基督的定规啊，不是随意的，因为不是任何一个存在者都可以拯救罪人脱离罪的，这必须是有定规的。那圣子呢，主动同意满足这个条件，就是圣子在父的这个旨意的吩咐之下，圣子不是被动的，他是主动的。所以在再次救赎奇恩啊，莫里就特别用两个词，就是圣子的顺服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被动的是说父差子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子是被动的。那么耶稣也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什么呢，舍命。那从圣子对父的这个命来讲，耶稣基督又是什么呢，主动的顺服，他乐意接受父的命令，他也乐意为罪人去舍命。所以圣子是主动的满足着一切的条件。那腓立比书也特别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膝，那反倒就凡事顺服，凡事顺服。那么圣灵呢，主动将圣子工作的果效实行在选民的身上啊。救赎之约不单单是圣父和圣子他们之间的啊一个协定，也包括圣灵。如果没有圣灵将圣子救赎工作的果效实施在选民身上的话，那耶稣所做的和我们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就是没有圣灵，换言话来说就没有救恩，也可以更把它扩大一点的话，没有圣灵将救恩实施在人身就没有基督教。因为若没有圣灵，就没有人可以认识神的事，所以人不可能相信耶稣基督。那耶稣的死跟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啊！我们再把这个定义进行细化。三一神救赎的旨意中，圣父筹划创造和拯救并统管万有。那这句话是要讲到圣父他是创造者，他也是计划那个救赎的拯救者，他统管万有。圣父顺服父的旨意和差遣，完成救赎工作。那整个的救赎工作呢，包括道成肉身，启示真理，受苦舍命，设立新约，流血钉死，成全律法，复活升天，并与父神同归荣耀，这一系列的都属于圣父对圣子的定规。那么圣灵照着圣父和圣子的旨意运行。圣灵是谁差来的？在三一神论上告诉我们，圣灵是圣父和圣子发出的。所以在1054年东西教会的分裂，就是因为在圣灵到底是由圣父发出还是圣父跟圣子发出啊，大决裂哈。所以我们按照正统的翻译论，是圣灵是照着父和子的旨意运行，他来的目的是引导人明白真理，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他来是为了荣耀基督。那这是三一神在救赎当中所做的工作。那么圣灵将神在基督里丰富的恩典和圣灵丰富的应许赐予和实施在凭着信心接受福音和顺服真理的选民身上。圣灵引导神的子民效法长子耶稣的模样，并照着耶稣的模式经历苦难进入荣耀。所以圣灵不单单是将耶稣这个救赎的果效运行在我们身上，而且要把我们最终带到 永恒的荣耀中去。所以基督徒得救之后，一生是离不开圣灵的引导，离不开圣灵的光照，因为圣灵要透过圣道让人明白真理，逐渐拥有上帝他儿子的模样。那这个约呢，就被称之为救赎之约。所以在这个定义当中，我就明白救赎之约是在永恒中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达成的一个协定，这个协定是关乎在救赎的工作当中每一个位格是如何执行他的工作的。但不代表说圣父在工作的时候圣子圣灵不参与，其实每一个位格在执行他工作的时候，每一个位格都是参与在其中的。但是在这个工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好像是有这个分解的。其实呢，每一样工作执行都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同来做成救赎工作，这个救赎之约。那么到下一讲我们会细致的去讲救赎之约还有它圣经的根据。因为救赎之约在圣经没有出现这个词，没有出现这个用语，有人会说这个用语呢是你们改革中自己把它编造出来的啊。那么我们也反问说，三位一体这个圣经上也没有，对不对？那你说不能讲三位一体，那我们讲两位一体还是讲四位一体呢？既然圣经没有这个术语呢，就不用它吗？啊，所以我们要对它有圣经的根据和支持，这叫有理有据。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行为之约。那行为之约是指人堕落之前，神与代表人类的始祖亚当所立的约。那这个约的定义比较好，对它啊，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就是堕落之前，神与人类的代表始祖亚当所立的约。亚当不单是人类的始祖，就是所有的人都从一人而来。那另外呢，亚当还是所有人类的什么呢？行为之约的代表。那么神与亚当立约时，神应许若顺服神，神就赐福给他得到应许，若被约不顺服神不听从命令，亚当就受刑罚，就必定死。那这个是行为之约它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框架。那亚当的行为是在此约中得应许的条件，就亚当如果他顺服上帝他就有永生，如果违背上帝他就必定怎么呢？必定死。这个行为之约的本质。下面的经文是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呢？必定死。你说为什么要给他下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义呢？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个概念不清楚，知道吗？啊，对一个概念不清楚，如果不明白这一个术语的定义的话，就无法去真正的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约，那这个约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东西不喜欢讲概念，不喜欢讲一个定义。定义是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在讲道里面或者在我们平时的说话当中为什么引用这个术语，那说是帮我们解决这个术语的困难哈。那下面在创世纪一到三章并没有直接提到约的字眼，你读一到三章呢找不到这个约的字眼，但是这个约的框架呢是在一到三章完全体现出来的。有一节经文很重要，就是何西阿书六章七节，他们确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那这节经文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就是说在神在创造的时候与亚当之间有一个约。那这个约呢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又得到了一个延伸和扩充，就如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这死就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什么呢？犯了罪。那在这两处经文的支持之下，我们就说神和亚当在伊甸园是立了一个约，虽然没有这个字眼，但不代表说没有这个约的观点的支持。所以何西阿书六章七节成了对行为之约探讨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还有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最终一个人入了世界，怎么从一个人入了世界呢？啊，一人被义，众人被定罪；一人顺服，众人被称义。他 之间要有一种代表，这种代表性的原理啊，就根据当时古代近东的文化，我们就更能够去知道说神和亚当有一种的约哈，有一种约。那行为主义的范围是普世性的，现今并没有废止。那行为主义它不是指一部分人，它是指亚当下面所有的人啊，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哪一种肤色的，只要你生活在地球上，你被称为人，都在这个行为约、行为之约的下面。今天人不是在守行为之约，而是活在行为之约的咒诅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如果说行为之约没有临到普世的人，那么恩典之约就变成一个多余的，就不需要恩典之约了。所以了解这一点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说死亡的咒诅就是显明此约尚未废除的咒诅。所以人会离开这个世界会死亡，是因为行为之后的咒诅还在这个世界上。凡是在亚当之下按常理所生的人，都在这个咒诅之下无一幸免，无人可以逃脱，这是行为之约。那我们看恩典之约，亚当违背了圣约之后，女人的后裔将要救赎堕落的罪人，这是神赐给罪人的应许和盼望。所以堕落之后的罪人按照神的公义他应该是灭亡的，但是上帝反而以恩典相待，又赐给罪人应许啊，赐给盼望。那么耶和华对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什么呢？脚跟。那么三章十四节十五节是上帝恩典的显明。那么在小李问答用的用语更好，神有没有任凭人灭亡？没有，他反而赐下了另一个约，就是我又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经文是上帝向堕落之人所显的怜悯，而这一个约我们称之为叫恩典之约。那么在西敏信条第七章第三条说，因着堕落的缘故，人完全没有能力使自己靠着约得生命，主按自己的美意设立第二个约，通称为恩典之约。在此约中，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白白地向罪人提出生命和救恩的邀约，吩咐他们归信基督，从而得救，并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永生的人，使他们愿意并且能够什么呢？相信。那这个就被称之为恩典之约。所以恩典之约是堕落之后上帝显明的，所以在青少年教义他用永恒中的恩典之约和历史中的恩典之约也用得非常好。就是这个恩典之约也不是上帝来修补亚当的计划，而是上帝在永恒中的那个恩典计划的显明在历史当中宣布出来，在历史当中展开，我们称之为恩典之约哈。我们一定不能落在一种修补或者补救的 B 计划里面，这是错误的。那在行为之约里堕落的罪人只有等候神的审判，除非罪人凭着信心接受恩典之约中应许的后裔，神赐下应许给亚当女人的后裔，这恩典之约在历史中开始呈现。恩典之约是罪人唯一的盼望，救恩唯有神启示给罪人，不然罪人无法找到。所以上帝用特别两个词表达我要，我要，就显明救恩一定出于上帝。所以约拿书说救恩出于谁啊？救恩出于耶和华。那这个就是恩典之约它的实质的显明，在乎上帝的主权，在乎上帝的恩典，在乎上帝的怜悯，根本不在乎人的呼求。因为亚当没有向神呼求，亚当也没有意愿说我要救我自己，他没有啊，他也不能到上帝那里去， 但是上帝主动将那个救恩的礼物给人打开哈。那么恩典之后在创世纪第三章在亚当身上啊开始启动，特别在创世纪第三章对蛇的咒诅中开始，然后与挪亚所立的约得到扩展，也在旧约与亚伯拉罕的约啊之约最清楚展现出来，他与摩西大卫所立的盟约中持续进行，耶利米书预言的新约中得到完整的形式，而由耶稣基督所亲自设立的新约正式开始得以实现，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恩典之约的一个定义。所以恩典之约是上帝赐下来的，这个恩典之约从三章十五节开始展开，透过与挪亚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与摩西，与大卫，与耶利米书所写的新约，到耶稣基督身体被撕开流出血拯救罪人，这个恩典之约才能达到一个顶峰，达到一个实现的这么一个终极的目标哈。那么恩典之约在新旧约中以不同的形式实行，本质却是一样的，我们这一点要强调很多次。那么到了下次五讲的时候，我也会特别要进行恩典之约的新旧约的对比，因为在旧约恩典之约的实行是一个模具，它是一个影儿，我们看不太清，因为是祭物、祭司、圣殿、羔羊都是一些预表。那么到了新约这个实行的方式呢，就是耶稣基督真实的可见的救主啊。那这个形式不一样，但是本质是一样的，就不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神拯救罪人的方式始终如一，唯独本乎恩典，唯独因着信心，唯独依靠基督啊。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为什么得救，摩西为什么得救，都是恩典信心依靠基督啊，这从来没有两样救恩，永远都是一样救恩。那么基督是恩典之约中唯一的中保，他将救赎历史各个实际神的子民整合成一群人，就是新旧的所有的百姓，他们被救赎的方法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啊。旧的子民他们是要仰望那个要来到的，新的子民是要仰望已经来到的，他们都是靠着一样的救恩的方法和定规得救成为上帝的子民哈。我们看二点四，圣约在圣经的展开和分类哈。那这个呢，我们用图表的方式去展开它，了解圣约在圣经中的架构哈。这个图表的出处在哪里？我暂时已经想不到了，是很久之前我把它保存下来的，我已经记忆不太清楚了。但这个图表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圣经的全貌，以及这个约在圣经中所起的这种架构和脉络哈。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约，就是亚当之约，它这里是用的工作之约，亚当之约我们还是用我们常用的术语叫行为之约都没问题。那么第一个约呢，是创世纪一到三章，是神与亚当所立的约。那这个约呢被称为行为之约，是因为有条件的，所以上帝是创造主，亚当是被造物，被造物顺服创造主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亚当需要有条件的顺服，有条件的遵守，才能得到生命，如果他违背的就灭亡。这些创世一到三章呢，我们称之为是这个行为之约。亚当堕落之后呢，上帝就开启了另一个约，就是把永恒的计划在历史当中展开。那这个约呢称之为恩典之约，而恩典之约的经文的根据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这个约呢其实也就是指的福音而言，所以恩典之约本身就等于福音，它就是福音的实质，也是福音的架构，是福音的显明。这个恩典之约的架构到底有多宽，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恩典之约它跨的架构呢，不是只有一卷书或者一段的历史阶段或者只有一个时期，它不是的。恩典之约它整个的横跨度，从人堕落宣布
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整个的大的历史的框架都在恩典之约里面。
所以恩典这个横跨度啊，超过我们那个狭隘的理解。耶稣说女人的后裔跟神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对不对？就是说耶稣基督啊，他要和那个蛇的后裔，就是蛇的那些群体要彼此征战。这个征战到什么时候结束啊？那么在下一经文下一句话就说他要伤这个后裔的脚跟，女人后裔要伤他什么呢？头。那个巅峰期就是蛇的后裔将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但是对耶稣并不是致命性的，只不过是伤了耶稣的脚跟而已。因为他们对耶稣的杀死并不能夺取耶稣的生命，因为耶稣的生命是他自己舍的，是自己舍的。那么耶稣基督的透过蛇的死反而呢打碎了蛇的头。那这一个的架构呢，其实在整个历史当中都是在不断的延伸不断的发展的。只要耶稣基督他二次还没有来，整个的历史的过程当中都是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彼此为仇。而这种张力呢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而且可能会加剧啊，也可能会变得成为一种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们就说当敬天的子民被不敬天的子民所逼迫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出于上帝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有人逼迫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去感到奇怪，也不应该惊讶，因为这是上帝特别救赎计划的一个部分，就是女人后裔跟蛇后裔要彼此的征战。这种征战有的时候可能是致命性的，对上帝的百姓致命性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惊讶。所以那一天晚上我特别讲过，说基督徒绝对不能抱着一种东西方的思维来说基督徒的逼迫是因为活在专政的国家，这是错误的。因为基督徒受逼迫这种征战不是在专政国家里面独有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都会受到逼迫，哪怕你生活在绝对民主的国家当中你也会受到逼迫。所以美国的基督徒们也会受逼迫，我们也会受逼迫。所以基督徒常常用这种民主和专政的思维说，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逼迫就消失了，这个太天真了。我们应该回到那个最根源的恩典之约呈现的架构当中，敬虔的和不敬虔的，属神的和属魔鬼的，这种征战要持续，一直持续，从来不会终止，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将魔鬼完全的捆绑，扔到灵魂火湖里面，上帝的子民进到荣耀当中。那个时间，整个的征战，恩典之约的这个整个的架构才算完全的成就。啊，这个是恩典之约它的一个跨度。那么恩典之约的跨度很大，那么它需要一步一步的实施，它需要一步一步的前进，一步一步的显明。我们在前面特别讲过，圣经有几个特性，其中一个特性的渐进性，还记得吗？渐进性，恩典之约的显明是渐进性的，是渐进性的。上帝一点一点的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恩典之约呈现给我们。如果上帝不是一点点呈现给我们，我们理解不了啊伟大的救恩。所以上帝如何将恩典之约在这个救赎历史当中去展开呢？首先通过第一个约是挪亚之约。挪亚之约呢，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挪亚之前呢它是一个救赎性的约，救赎性的约。那么挪亚之后呢，挪亚这个约呢成了一个普世性的约，普遍的约。谁和挪亚所立的约？是洪水之后。洪水之后利亚把所出了方舟献祭，上帝就喜悦，上帝吩咐他们应当去做什么，怎么去保护自己的生命，然后又立下一个约，这个约以彩虹为记号。而这个以彩虹为记号的约，它不是只给救赎子民的，它是给谁呀？给所有普世人的。 而这个挪亚之约是为了让上帝恩典之约的计划能够顺利的实施提供了一个平台和基础。如果没有挪亚之约的一个有效性，我们今天不可能这个世界能够到现在。换句话来讲，挪亚之约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有效，我也是享受挪亚之约的普世恩惠能够活到如今啊。如果没有挪亚之约，这个世界就不能稳定性的发展，人的罪恶有一天会达到一种极点，就是会抵挡上帝，像巴别塔一样。所以挪亚之约不是给一部分人，而是给普世的人，给上帝的救赎和恩典之约计划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啊一个舞台，让上帝的恩典之约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断的去展开去延伸哈。那么挪亚之后呢，经历了巴别塔事件。巴别塔是一个当时可以说全人类对上帝的一种抗衡，他们通过巴别塔与上帝去这个对抗，结果上帝变乱语言，他们就分散，分散之后呢，可以说再也看不到任何的救赎，看不到上帝的选民，更看不到上帝恩典的指示，看不到了。那么在十一章的结尾有简述一个家谱，就是闪的后裔，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神又透过一个人，透过一个家庭，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救赎计划，而这个救赎计划的约我们称之为亚伯拉罕之约。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呢，是神要透过亚伯拉罕赐给亚伯拉罕土地，赐给亚伯拉罕什么呢？子孙，然后万国都要因谁而得福呢？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呢，它延伸到了整个的世界的末了。我再讲一遍哈，亚伯拉罕的约现在废除了吗？没有，它还在不断的应验，不断的应验，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啊，亚伯拉罕之约才是完全的应验。所以亚伯拉罕的约它也跨越了整个的历史的长河啊，它不是在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三代人啊。所以这个土地呢，我们说赐给亚伯拉罕指迦南地，更多的指向什么呢？新天新地。赐给亚伯拉罕后裔，这个后裔呢，在旧约看的话是单指以色列人，在新约看的话，这个后裔包括犹太人，也包括谁呀？包括外邦人。然后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这个因你不是指亚伯拉罕，而指谁呀？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的子，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什么呢？家谱。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个约里面呢，其实包含了福音的内容啊，咒诅亚伯拉罕的就必咒诅，接受亚伯拉罕的就必怎么样呢？得蒙福。什么意思啊？接受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福气的人，相信的人，他就得到永生；不接受的人就必怎么样？必灭亡。这是一个福音的写照，就是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反而灭亡，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去展开。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在他的一生当中并没有应验，只不过应验了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小的可怜，多么小！因为亚伯拉罕他得到了一个孩子，他的孩子叫以撒，他也得到一块地，那块地不是上帝给他的，是他凭信心怎么样拿钱买的。他妻子去世了，他要彰显自己的信心，他相信神必把这块地赐给他，他透过钱财营养购买了一小块坟地来表明他的信心，就是相信虽然我的妻子死了，神必把地赐给我，我要买这个坟地显明我信心的告白。他也相信我妻子会死，我也会死，但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死了，神也会把这地终究会赐给我们。那么亚伯拉罕之后呢，就是他儿子这个以撒，以撒生了谁呀？生了雅各和以扫。那这在这两个儿子当中，上帝只选择一个，选择了谁呀？爱了雅各，雅各是上帝的选民。那么以扫呢，是恩典之约外在的，他不是内在的。那么雅各经过他后来娶妻生子，有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里面呢， 那可以说道德败坏，整个家里面没有那个幸福感，对不对？雅各对他的儿子不珍惜生命，他的儿子彼此告状凶杀，然后整个家里没有和睦，是个非常不和睦的家。可是上帝的恩典仍然倾向这个家，是因为神纪念对亚伯拉罕的约，也纪念以撒的约，因为神也曾经对雅各应许过，让他整个的家要成为一个大族。所以这个家呢，后来在埃及繁衍众多，那么人口可以说浩浩荡荡有200万之余，就看到上帝的应许在不断的成就。那么他们受了欺压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了一个人，叫谁呢？叫摩西。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然后经旷野要进入迦南，所以在西乃山下上帝赐下律法，他们也立下一个约，那个约整个的约的架构称之为叫摩西之约，就是遵守律法就得到上帝的赐福，不遵守律法就被受到什么呢？咒诅。这个摩西之约呢，你也可以称之为律法之约，但这个律法之约的核心目的不是让人靠律法得救，而是律法的目的是把人引向哪里啊？引向基督。因为他们遵守不了律法，他们在违背律法之后需要牵着祭物去哪里呢？去会幕去献祭。所以律法之约的核心的意义是要把人引向耶稣基督那里，而摩西之约一直延伸到哪里呢？延伸到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延伸到第一次到来。当耶稣基督到来之后，律法的目的就很明确了，因为律法的核心的目的不是让人靠行为得救，而是把人引向那个要来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那摩西立约之后呢，神可以说没有再和别人去立约，没有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士师啊去立约，那么神和后来一位王叫大卫立了约。这个约呢是要告诉大卫，你的国度永远长存，你的后裔永远坐在哪里呢？坐在宝座上面。所以更加显明这个国度和国位的稳定性。那这些约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的历史书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么到了耶利米书呢，我不知道这个图表为什么在这里没有把它给画出来，因为到了这个耶利米先知呢，还宣布了一个什么约呢？新约，新约，对不对啊？从前不认识我的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不是我子民的，要成为我的什么呢？子民，另立新约，赐给他们新的心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图表上没有标出来啊？因为在前面以色列他们在这个摩西之约里面，他们遵守不了啊，他们由于形式表面，他们并没有真心敬畏上帝啊，所以又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呢，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这个新约呢，透过圣灵。将肉心将实心除去，赐下肉心，使堕落的人啊成为他的子民，这个是新约，这个是新约哈。那在这里呢，他把这个新约表现出来了，就是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恩典之约最终的那个实体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最清晰最好的表达就是在这里。所以在这个架构当中，我们就会清晰的可以看到恩典之约从3:15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那么从3:15到这个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是历史各个约的展现，就是每一个约都在一步一步的比原来那个约更进一步，直到耶稣基督到来。那在这个恩典之约又把它分为了旧约和什么呢？和新约。旧约是强调说从3:15一直到马拿基督这个时间，它是用一种预表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救恩的方法。那么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呢，那会成为新约，是因为真正可以看到 恩典罪恶的实体。那整个的罪恶的架构呢，可以圣经就完全的展开。我们今天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进到了这个恩典罪恶里面，成为他国度的子民。所以在这个框架当中，我们最少有一个比较宽广的架构，就是圣经它是用一个弱的架构把它给展开的啊。我们也是因为恩典进入这个弱中，所以这样去看整本圣经的话，圣经它绝对不是一个割裂式的啊，它是一个一体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所以从35节到耶稣基督再来，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借着恩典之约那个真实福音的写照。如果没有这个恩典之约，没有这个福音的显明的话，就没有人可以成为上帝的百姓哈。那这个是这个架构。那这个架构呢，跟我们上面说的上帝蓝图是极为相似的啊，非常相似哈。当然那个是用国度的视角，那这个是用什么呢？圣歌的视角来看。那这两个的进入都是帮助我们正确的看待圣经。圣经一定是一个整体，它一定是救恩的法则是一致的，绝对不是两个的。所以今年的目标就是要更加的去认识圣经的架构，所以我们不能在圣经的理解上出现一种分割的或者割裂式的理解，这样完全不符合我们的信仰，这样对圣经的理解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哈。那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哈，有没有什么问题？